刚才是讲到物里面没有见，见经不在物里，在物万物里面要指出见经来是不可能的事，所以佛一再印证说如是如是。接下去佛再对阿难说，佛福告阿难，如你所言，无有见经，离一切物别有自性。这你所执事物之中啊，无是见者。这重复提出前面物中无见的这个话，佛再对阿难说，按照你刚才所讲的，没有在万物当中啊能够指出见经来啊，所以说无有见经离一切物别有自性。见经是见经，这见经离开一切物要另外找出它的自性来也找不到啊，就是物是物，见是见啊，见无形相，物有形之，物可以指出，见经没有办法指出啊。这你所指事物之中啊，无是见者。那么由此由你所看到了指出来的这些万物当中，没有是见性的当体，物是物，见是见，里面没有见经存在。现在啊，佛要再对阿难说，今福告你，你也如来作其陀林，更冠林渊，乃至日月种种相熟，必无见经受你所指啊。你又发明此诸物中何者非见，这里要说啊，离开物里面见性又在哪里啊？前面物不是见，现在说见中也不离物啊。所以佛对阿难说，我现在再跟你讲了，你就坐在这个大讲堂，跟佛坐在这个讲堂里面往外看啊，这个祇陀林周围祇寿结骨都园周围有很多寿梦寿灵，你再看更冠林渊乃至日月，这是总函上面所指的万物啊！啊，把这个寿灵院子所有的万物啊，就是周围往上看乃至日月啊，也包含望远看乃至恒河，这些一千万相你所看到的种种相熟，这个万象当中种种差别，属是不同，这些种种不同的差别相，必无见经受你所指啊，见经不在里面，必定没有见经能够在这万物当中让你指出来啊。那么现在翻过来，现在翻过来要阿难，你又发明此诸物中啊何者非见呢？前面说是见，现在说非见，你又再发明啊，细细的开发，详细的指明，这些万物诸物之中啊，哪一个不是见非见，哪一个不是见？前面说是见，是见在物里面没有见可得，现在非见，这些万物当中哪一个不是见？离开这些万物还有见吗？阿难言，我实遍见此祇陀林啊，不知是中何者非见。阿难很为难啊，你要我指出不是见，我实实在在观察周边见这祇陀林所有一切万象当中，我实在不啊没有办法知道，我不知道哪一个不是见，哪一个物不是见啊。这个话怎么说呢？何以故？ 这个话，我说这个万物当中，我要指出复一件，也没有办法指出这个原因何在呢？若受复一件，缘何见受？若受即见，复缘何受？且拿一样来先说吧，例如一棵树，齐头林中一棵树，这个树如果不是见，那我为什么能够见到树啊？如果这个树不是有见，我怎么能够见到这棵树啊？这是若树非见，缘何见树？如果树里面没有见的功用存在，那我怎么能够见到树呢？如果树当体就是见，树即见，树当体，树木当体就是见，那它还叫做树吗？它是见就不叫做树，为什么又叫做树呢？复缘何树？为什么它又叫做树？如果它是见，就不该叫做树，叫做兽就不开始见，可是现在啊，我也能见到兽，兽还是兽，还是让我有见，我还是能够见到它。这我就没有办法指出哪一个东西不是见呢、啊？因为这个兽如果不是有见的可能的话，那我怎么能够见到它呀？我既然见到他了，那个这个受当体就不是离开见之外啊，另外有棵受存在，所以可见他也不离见。如是乃至如是指法词，指前面啊这个万物当中无见的这个道理，文字很多，现在不必一一再说，就指向上文这样说，除掉万物之外就是虚空。现在再回到虚空吧，乃至像虚空，若空非见，缘何见空啊？如果空不是有见，那我怎么能够见到虚空啊？若空即见，复缘何空？如果空当体就是见，那就它不能叫做虚空了。空如果有见，它就是见，就不叫做虚空。叫做虚空就不能叫做见啊、但是我不叫做见，可是我能见到它。这个虚空我明明见到啊、又不能说离开虚空另外有见。我有思维，我乃说我这样子细细的想啊，十万相中微细发明无非见者，在这个世界万象一切物中啊，我详细的把它发明啊，发现它的一切万物，指明它的当体，它没有一个不是见，无非见，没有一个不是见啊。兽是见，木是见，草是见，水是见啊，乃至一切通通都是见。因为如果没有见，我怎么能见到它啊？如果它是见，它就不叫做这些万物的名称啊。所以我想这一切万物当中没有不是见的，无非见者没有不是见的，它没有出在我的见的范围之外，我都能够见到它。所以这些万物它又不是非见啊。那么说到这里，佛又认为他说的对了，佛言如是如是，又对阿难说，对了，你说的完全说对，并没有说错。文字到这里为止啊，我前面说过，十番显见的经文，按照经文的段落啊，它有十三段啊。太虚大师的十段文啊，他已经把第五、第六的两段经文合为第五，啊，这个在前面说过，这个第五段，啊，是跟第六段的经文连起来，到信你不真，取我求实，到这一段文词，这是第五、第六的经文合并成为第五。那么经文的第七段 大便能含受十万国土，这是经文第七段。那么在太虚大师的十段当中是分为第六段，现在讲的第八段经文的第八段就是虚大师的十段文的第七段。第七段呢、又把第八第九两段合并起来，他在社论里面说八九为一段，经文的第八段跟第九段合并成为第七段，就是第七番显见的文字。那么刚才从开头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是见经以下，一直到现在佛的答复佛言如是如是，到这里为止，到刚刚讲过的文字，经文是第八段，经文第八段啊。那么这是十番显见第七段的前半，于是大众以下呀，经文是第九段，经文第九段，这个经文第九段合并在第八段里面，因为第八段的文字啊道理没有说完，只说到一半，后边第九段才是把第八段的文字说清楚，所以这两段文应当要合并起来，所以后为第七段，是第七番的显见。所以破见经非是物非非物啊，显见心一真绝呆，一直连贯到后边第九段文。普通一般的注解啊，也是把这个第八段跟第九段连起来的，所以一直到后边的第十五页啊，出指挥职为职，这是第九段经文第九段，而显见七番啊，第七番的显见就把这个第八段经文跟第九段经文把它合并起来，在这边就定为第七段的显见的文字。那么这个文字段落搞清楚之后，接下去啊，第九段一开始，所有听众听到上面佛跟阿难两番的话，是见非见两番的话，听过之后，大家简直是莫名其妙了啊！我们从前跟唐老师在一起教课啊，唐老师很多很特殊的话，让人觉得很好笑。啊，莫名其妙，他庙把他看成个寺庙的庙同音，他就说莫名其土地堂了，土地堂也是庙嘛，啊，有的时候说莫名其城隍庙了，城隍庙土地堂同样是庙，就是把这个微妙的庙的音跟寺庙的音同音字，就把它说成莫名其土地堂，啊，莫名其城隍庙，啊。有的时候说妙不可言，妙不可言，言是言说的言啊，他说妙不可酱油，言跟这个吃饭的言，煮菜的言同音同音，妙不可言了，他说妙不可酱油了，不用盐就用酱油嘛，很多这种好笑的话。所以啊，跟唐老在一起啊不会老的，不过他经常称我会老了，所以我给他称老了。他这些话到这里呀、经文说到这里、那真是妙不可言，文字之妙，妙不可酱油。而这个说到他的这个道理呀、这个时候大家都茫然了，大家都茫然了，就是莫名其土地堂了，也莫名其城隍庙了，这么妙啊、大家觉得是也，佛也说如是如是，哎，没错。佛也，佛有大佛说，哎，如是如是，没有错。哎，这究竟是哪一个对呀、人总是认为理只有一个，理只有一个，为什么是也如是如是，非也如是如是，变成两个，弄得大家都莫名其酱油了，莫名其土地汤。啊，这个既然莫名其妙了，所以接下去第九段的经文就是第七显见的后段，一开头啊，文字开头就说：“于是大众啊，非无学者，闻佛此言啊，茫然不知是意中此。 一时放松，失其所守。这说明大众茫然，大众茫然啊！大家听到这里啊，不晓得这个道理究竟是这么一回事啊。于是转移词了。当时在楞严会上的所有的听众啊，非无学，无学是已经证果的阿罗汉以上，证到阿罗汉果以上的就叫做无学，非无学显示还没有证果啊，差不多最起码出果以下了啊，还没有证到出果之前，这些一般的听众，有学的僧众，所有听众，他听到佛上面所说的话，闻佛持言啊，茫然不知是意终时，大家茫然啊，不晓得这个道理是怎么一回事啊，这个意义开头应当怎么说，结果结论应当是什么，不知道。是意的终就是结论，是意的时就是开头的序论啊。我只听到这个两个是呀非呀都是如是如是，就知究竟他的开头的序论说的是什么，带到了最后的结论又是什么，通通没有办法知道啊，所以完全茫然啊，大家都眼睛睁大在看啊，莫名其妙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。是意就是是意跟非意的两种意义啊啊，它的中间的结论，开始的序论，所说的中间的理论，大家都是没有办法了知，所以一时防松，防空，大家都很怕，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呀？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体会啊，惶恐不安啊。这个松有这个音啊，我咬不正啊，真正怎么读这个字怎么读，自己去查字典啊。如果是客家话就念作松，放松啊，就是松，就是全身好像是这个身毛接触的这种情况啊。这个全身的身毛接触的觉得很可怕，不了解，莫名其妙，这种境界，失其所守，失掉他一向所保守的这个啊，所了解的佛法，现在拢得进退两难，不晓得是哪一种才对，哪一种不对啊？你们因为两方都是如是如是吗？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如是啊？哪一个是离开这个如是之外另外所显示的道理呀、啊、他都没有办法了解。佛看到这种情况，知道大家都已经进入迷惘的大迷阵中了，没有办法了解，因此佛主要先安慰大家，先安慰大众，所以经文接下去就说，如来知其焚虑变则啊，心生怜悯，安慰阿难及诸大众，诸善男子，无上法王是真实矣，如所如说，不狂不妄，非莫切离四种不实交乱论意，离地思维无田哀慕，这是佛安慰的话啊。如来释迦牟尼佛看到大众啊神魂不定啊，心里很难安定下来，焚虑变则，佛经里面用焚字很少很少哦，这个魂魄魂魄啊，是道家的话，道教的话啊，老庄的话，这个魂字啊，按照道家所说 抱朴子的书，抱朴子啊，抱朴子是道教的书，抱朴子那一部书里面说，人有三魂七魄，大家都平常听过了，人有三魂七魄，这里讲到魂，在抱朴子那一本书里面说，魂啊，人有三魂，三魂都有名字。第一个魂叫做什么名字啊？他说人的第一个魂啊叫做胎光，胎光，有的写这个胎儿的胎，胎光啊。他说这个胎光的魂啊，就是阳气之精，阳气的之精，就是人的阳气的聚集的地方，它是属于阳气之精。以现代化来说，这个魂就是代表精神，魂就是代表精神，所以它第一个魂的名称叫做台光。这个台光就显示这个阳气的精神，阳气之精本来有光，所以叫做台光，魂的第一。第二个魂的名字啊，叫做爽灵，爽灵，很清爽啊，清爽的爽，好爽，现代人很喜欢讲我爽就好，就是这个爽，爽灵，灵是灵魂的灵啊，灵光的灵啊。第二个灵魂的这个魂的名称叫做爽灵，爽灵啊，爽灵说是阴之气，阴属于阴的这个气，阴阳相对呀，前面是阳精，这是阴的气，气氛啊，叫做爽灵。第三叫做油精，第三个魂的名字叫做油精，油啊，游民的游，游民界的游，精就是精神的精，叫做油精。第三个魂叫做油精啊，就是油而不可见，存而不可及，这种境界，人的精神功用啊，由而不可见，精而不可及，这种境界，所以他的第三个魂的名称叫做由精。抱朴子里面说，人有三魂，就是台光、爽灵、由精三魂。我并不是道家，我也没有学过道教，我只是稍稍看点道书啊，所以我在40年前呢，因为平常人家都会说三魂七魄，我就去找资料，为什么叫做三魂七魄。七魄现在不在这里了，不在此线不讲，我也保留一点，后面有机会。这个三魂它的名称是什么？是不是真的有三魂啊？因此我在40几年前在狮头山的时候，我就去找资料，发现它是在道家里面的这个东西，就在抱朴子这一部书里面发现到，哦，原来他说的三魂就是这些名相啊。佛法里面不讲这些，佛法只讲四神，人有四神，说八识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六识，还有莫那识，还有第八乌拉耶识。佛法讲人的精神作用有八识，不像道家讲的啊这个魂魄。那么这里楞严经啊见过好几次讲到魂魄的这个名称，这里是第一次见到魂啊。那佛看到这些听众们啊，他的精神不能安定啊，心力不能专一啊，精神不能安定，就是惊魂不定的情况了，惊魂不定，害怕，惊魂不定啊。那么因此他的余力多端啊，分力的力，余力啊，余力多端啊，变是指他的精神恍惚，变啊，分力变则，那个变指这些听众当时的精神恍惚的情况。精神呢，恍恍惚惚啊，没有办法定下来。这是惊惧不安，很怕，惊惧不安啊。竖心旁做一个休息的习呀、啊， 有人读的习字不对的，不能读习，它是这，这，这就是心里不安定、摇摆不定的这种心的恐惧的情况。恐惧而不安呢，就叫做这。这是这四个字代表佛的眼光，看到当时的听众啊，所有听众的这个不安的情形啊，心生怜悯啊，佛心生起怜悯之心。哎呀，可怜呐、啊，这些听众们啊，莫名其妙的，没有办法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因此就安慰阿难，同时也安慰大众啊。下面就是佛安慰的话：诸善男子，总指当时的听众们，无上法王是真实义，无上法王就是佛，已经成佛的无上法王，没有比佛在上的，所以无上法王，佛为法王，依法自在啊，所说的话绝对是真实的，不会虚妄的，是真于实义啊，如所如说，如按照所证之理啊，所依的就是所亲证的理，按照所证之理呀、啊，如法把它说出来，这样叫做如所如说。因此，佛说的话绝对是实在的，不会欺诳人家，不会欺骗于人，不会有妄语，绝对没有这个事情。所以不狂也不妄啊、嗯，因为佛不像外道的末切理呀、啊，他有四种不实的交乱论义啊。嗯，这个四种不实交乱论义的这个话出在后边啊，《楞严经》五十一摩啊第十卷行运到诗运啊，那边呢有这个莫切离的外道，他有这个讲话呀，没有办法一定当时的实际的这个道理，他翻来翻去，让人没有办法体会他的真正道理，所以因此啊啊，说他叫做四种不实。他所谓四种不实啊，他看到这个诸法的道理啊，也有生的，也有灭的啊，也有有的，也有无的，也有真的，也有假的啊，因此他就交乱这个话，说不一定的话，让你没有办法确定他的宗旨在哪里，是叫做不实交乱。不实就是没有定论，不是生死的死，不实就是没有定论，没有定论的交往的那种话语啊，迷乱其道理，让人没有办法确定知道他的道理在哪里啊、所以叫做交乱不实啊、这个道理在后边行运的第五啊、有详细的说明，这里只是说明啊，说佛说的话是实话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佛一定不会说这个没有实在的话，没有道理的话随便说，说出来让你们呢在哪里恐怖，在哪里惶恐，没有这个事情啊。佛就先安慰，虽然是安慰了，大家也相信佛了，但是道理还是不明白啊。道理不明白怎么办呢？要有人来，又有第三者跑出来啊、打开这个结，这个大众不了解的结在哪里，谁知道？文殊菩萨知道。所以下文呢、啊、文殊菩萨，文殊师利菩萨就要提出这个问题来跟大家破除这个疑惘啊、这个文字现在不接下去讲，后边的关于文殊接下去的话我们要留到下次讲，这里剩下的时间呢说说文殊。文殊师利菩萨在中国佛教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啊，大陆的四大名山啊，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，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道场，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，那么这个山西五台山，五台山也叫做清凉山，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。文殊菩萨在中国佛教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啊，大家尊重信仰的很多，所以求智慧求文殊啊，凡是愚痴无智的都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萨。而文殊菩萨 在中国的视线故事也不少啊。另外有一部《文殊菩萨啊灵印录》，这个灵印录里面有一个故事啊，说五台山的中台东南边有一个啊灵鹫寺，山也像灵鹫，就是灵山的那个灵鹫寺啊。这个灵鹫寺在南北朝，北朝的元魏时代，经常每年三月做一次无遮大会，七天，就是大家聚集很多饮食啊，这个布施给穷人。那么有一年正在举行这个无遮大会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大概在第二三天了，突然之间，上午来了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呢，背上背一个小孩，还有个比较大的手牵一个小孩，还有一个手又牵一个狗，就是两个小孩一只狗来到这个无遮大会的道场啊。比如说他很穷，没有东西可以布施，就把他的头发啊，女人有头发了，这个头发剪下来布施，我没有别的东西，头发是我自己的，我剪下来供养啊。那么但是他说他不能等到中午吃饭的时间，现在他要走了啊，希望您先把这个给他的这个饮食之分呢先给他。那么办事的出家人呢，就先想两个小孩一个大人嘛，就给他三份，给他三份了。他说三份不够哎，那怎么不够啊，我这个狗也要吃啊，狗也需要一份，那好吧，狗也给他一个狗份吧，就四份。给他四份呢，他还是不走，他说我还需要一份。他说你还一份给谁啊，他说我肚子里面有个小孩，他也要一份。哦，这个送东西的人在气了，他说我哪里知道你要生几个呀，肚子的小孩还要几份啊。这一刻这个人马上就升空，就升到天空去，那个狗就变成金狮子，就是狮子，文殊菩萨骑在这个狮背上，那个女人就是文殊菩萨，那么两个小孩啊就变成啊天童站在两边啊，当下就说了一首偈颂，苦瓜连根苦啊，甜瓜彻底甜啊，三界无着处啊，自是我是闲啊。我在三界都无着了，可是给你这么一个欧师在嫌我啊，说这个话，大家看到这种情况，知道是文殊化身，哦，惭愧的不得了啊，就拜啊，他在空中又继续说法了啊，众生学平等啊，心随万境转啊，百骸俱舍经啊，其余正奈何啊，那你们想要学平等修无遮大事，可是呢你随境所转啊，这个没有办法平衡啊，百骸俱舍经还是骸骨的骸了，那最后什么都舍掉了，没有个能够保留的了，可是你的正爱之心，喜欢的就爱，不喜欢的就正，你在真真爱爱中过日子，那要怎么样子能够得到平等啊。这个话说完了，大众就向菩萨顶礼啊，祈求啊，上千人都在拜啊，祈求菩萨来开示啊，要怎么样子修行才能得平等啊，这个菩萨在空中又说，就是说，慈心如大地，一如水火风，无二无分别，究竟如虚空，要这样做啊。那慈心像大地一样，好的坏的通通容受啊。又像水火风一样啊，慈心如大地，亦如水火风啊。那么无二无分别，不起分别，究竟如虚空，那才是叫做真正达到平等的目标。那么这个话说完之后啊，文殊慢慢就隐在空中，就不现了啊。大家才知道他这个无遮大会啊，感动到啊，文殊菩萨化身出来啊。而且当时大家不知道是文殊，还骂了一顿啊，觉得实在很不好受，心里很惭愧啊，所以因此之故啊，他布施的那个头发就在他升空的那个地方把它变成一个文殊发他，文殊师利菩萨的头发的宝塔，建成一个宝塔供养他的头发。那么后来才发现这个头发呀跟平常人的头发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啊， 每一条拿出来对空一看都是金色，都是金的。而一直到明朝万历年间呢、万历的皇太后还去重建这个宝塔。哦，这显示文殊菩萨与中国佛教有相当的因缘。那么关于这个经文的道理啊，我们留下次再讲啊，小龙。